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51章以赛亚书。这两章神继续的安慰以色列百姓，重申救赎的应许，再次强调神的公义与大能的拯救。在这两章刚才读的时候，有一个字都也出现，听。如果我们听懂了神的话，就得安慰啊，就不至于愚昧，不至于犯罪，或不至于绝望。这两章连在一起，可以分为四段。50章的1到3节是神责备百姓的罪，还有神救赎的应许。4到9节是第三首仆人之歌。50章的最后2节到51章8节是神应许的救恩。51章9到16节是耶和华的膀臂。17到23节最后一段公义的神。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1到3节救赎的应许。圣经原文是不分章节的，我们读的时候要把上下文连起来看。49章的后面那一段应该是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向神抱怨，那神就回答他们的指控。这50章的第一节是接着49章24节提出的问题。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的母亲是比喻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指南国犹大。因为犹太人自认为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像被遗弃的妻子，像被卖的奴隶一样。这是也是一个很实在的画面。今天的你跟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啊。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责怪别人，埋怨周围的人，甚至抱怨神，是不是这样？但是神用两个比喻向他们挑战说，如果他们像被休的妻子，那么休书在哪里呢？休书就是离婚证。根据摩西的律法，申命记24章1到4节，离婚包含了一系列的程序，丈夫必须给妻子休书。那这里没有休书，显示这个离婚的过程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第二个比喻，如果他们被卖作奴隶，那么神欠了谁的债呢？这也是要回到摩西的律法，出埃及记21章第7节呢规定，如果付不出欠款的时候，债主就可以将欠债者的儿女拉来当做自己的奴隶来抵债。神既然没有给锡安，没有给耶路撒冷休书，也不可能欠着谁的债而把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儿女卖给债主。但以色列人的实际情况确实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奴隶了呀，看起来好像是被休的妻子，被卖掉的奴隶。那神说这原因不在神，神指控说，你们被卖的原因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这个犹大国啊，耶路撒冷被神丢弃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既然以色列百姓被掳不能用离婚或奴隶制来解释，就不能将被掳的遭遇看为不可逆转的状况。神的百姓没有理由自怜绝望，神自己才是被得罪的对象啊。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不会背弃自己的永约，他有大能拯救。既然如此呢，第二节神用两个修辞的问句来质问他们，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没有人答应呢？连续两个问句口气非常强烈，连一个人都没有，完全没有一个人。接着神再用两个疑问句来质问以色列百姓，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膀臂就代表神的能力。以色列人，你们认为我无能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神有大能大力，他尤其能够施行戏剧化的改变。神带领他们回顾出埃及的历史，神吩咐红海就干了，从干地拯救他们，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同时，也降下十个灾难来审判埃及。河水变成血，鱼就死了。黑暗笼罩埃及人三天之久，唯独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披麻哀嚎啊，显示神拯救的干预作为。他会为自己的百姓在仇敌的身上显出能力来。所以一到三节就是神严厉责问以色列人的罪，强有力的声明神有公义管教，神更有大能拯救，这还是重申神救赎的应许。好，我们来看第二小段，就是四到九节，这是以赛亚书中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三首啊。第一首是四十二章，那里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的那四节。第二首仆人之歌就是上周我们学的四十九章一到七节，这里是第三首。那最后一首就是五十三章啊，下次我们就会看到。二到三节，神愤慨的抗议就被一个新的声音打断，发言者用第一人称我，但没有说明是谁。四十九章第七节已经提示了，这位仆人是被藐视、被厌弃的受苦的仆人。而且今天的第三首仆人之歌进一步描述了他被压制、极其痛苦的感受。到了第五十三章最后一首仆人诗歌就达到高潮，诗歌描述这位仆人他定义顺服神，神的心意是要他的仆人辅助贫乏的人，他的仆人遵行神的指示，即使受苦受辱也不改变。我们详细来看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也是我想要我们一起来背诵的经句。这里第四节呢，与第二节神呼唤他的仆人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啊，他呼唤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完全没有一个人答应的这个状况呢，形成一个生动的对比。第四节这位仆人是全然顺服神，他有受教者的舌头耳朵，他的话能辅助穷乏的人。这位仆人的见证呢，包括经历啊，神会提醒他，还有时间是早晨，还记得主耶稣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祷告，去听神的声音。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也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每早晨听神的话，这个仆人，而且是定期的哟，每早晨目标是我的耳朵去听，是神采取主动叫醒他的仆人，每早晨与他相交。神的话是中心，要将真理通过耳朵传到心里，这正是我们做主门徒的最基本的功夫，也是最重要的，也是基督徒说的成根灵修。这位仆人为我们立了榜样，给大家思考题。第一题，请问你是否每早晨有亲近神，不管时间长短，聆听主话语的习惯，待会儿你就可以分享你自己成根灵修的方式或心得。神的先知总是指出以色列人不敬虔、不道德的行为，然后呼召人悔改，这样的信息从来不容易被人接受啊，就人都不爱听。但是五到六节，这位仆人甘愿受屈辱、受虐待，在每早晨的像门徒训练一样，神开通这位仆人的耳朵，他明白神的心意，领受十字架受苦之路，领受到神这样的要求，人的自然反应都是退缩。而这位仆人说，我没有违背，我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哎，这个画面，被鞭打、被拔胡须、被吐唾沫， 都是极其虐待凌辱的羞辱。这个预言都应验在耶稣十字架受苦的经历上。七到八节，这位仆人因为每早晨来听神的话，接受门徒训练，明白神的真理，使他得刚强，使他相信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硬着脸面，意思是这位仆人的脸啊，定了方向，朝着十字架而去，而不畏艰险。第八节，称我为义，就是宣告无罪，是法律的术语啊，这是用法庭景象来描述。无论第五节神呼召这位仆人要去做什么，还第六节必须经历鞭打羞辱的痛苦，第七节需要多么大的决心，所有律法的要求呢，这位受苦的仆人都必须满足。这位仆人背负着世人的罪，在被告席上，仇敌控告与他作对。但是第九节，这位仆人确信无人能定他的罪，既然神在他这一边，谁能抵挡他呢？因为所要加给他的罪名一向都不成立，仇敌瞬间就消亡了，内在的渐渐旧了，衰微了，外在的就被蛀虫所咬。这种用词在罗马书第八章再次出现，保罗用类似的话提到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因此没有人可以定基督徒的罪，神所爱的人就得到自由，任何敌对的势力都没有办法来抵挡。好，我们总结一下四到九节。第三首仆人之歌强调这位仆人对神完全的顺服啊，这一点是实在是太重要了，是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仆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一个品格，绝对顺服，甘心承受不能避免的屈辱虐待。因此这位仆人相信神必为他辩明，每一个重生悔改得救的基督徒也必然为义受逼迫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路我们必须跟主走，没有选择。我们觉得很难，过程中我们常常的害怕、忧虑、失望，不敢为主付出代价。那四到九节，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在踏上顺服父神的道路的时候有一个确据，就是他与神有密切的交通，他确定的知道主耶和华必帮助我。哎，我觉得这个点对今天的我们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榜样。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有与神密切交通吗？如果是的话，那些害怕、忧虑、失望都没有地位了，神会负责的，你说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第三段，五十章十节到五十一章的第八节，神应许的救恩。接着第三首仆人之歌之后面的十到十一节指出有两种人，一种是第十节听从并跟随这位仆人的榜样而行的人，另一种是十一节行在自我依靠想要自救的道路中的人。第十节呼召被掳的渔民来敬畏神，来回应顺服这位仆人，对忠信顺服的人，前面呢会像耶稣一样进入黑暗没亮光，但是这位仆人既是榜样，他的经历就成了标准，我们跟随他走十字架的路，神命定那些忠于他的人要像这位仆人一样，当依靠耶和华的名站赖自己的神啊，这就是途径方法。反正跟随主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十字架路是不容易的路，是会进入黑暗，会有难处的。凡是选择在面对人生黑暗的时候依靠自己办法的人，十一节说他们行在自己的火焰里。啊，你说啊，太难了，依靠主啊，我不要，那没有第二种选择，那就是依靠自己的话，就会招来神的反对，他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在神咒诅的罪中痛苦，永远痛苦，这我们学过启示录了，非常可怕。 我们从这里发现啊，即使是敬畏神的人，还是行在暗中，没有亮光。这个似乎也暗示我们生命和信仰有低潮的时候，是属神的百姓会面临的真实问题。我们会遇到难处，我们甚至我们会有低潮，这是真实的信仰的问题。我们是否有时候感到心情沮丧，灵命枯干，也无法体会神的同在呢？还好，这位仆人弥赛亚安慰鼓励我们，愿他倚靠神的名，仰赖自己的神。这就是秘诀，要我们坚持信仰，因为耶和华实在是敬畏他的人的神，而基督自己不也是为了救赎我们而忍受巨大的痛苦吗？仆人不能高过主人。51:1-8，神以三个呼召要听从他，来向信心的渔民肯定他所应许的救恩必定临到。神的救恩是一个永恒的拯救，将要临到万民。51:1-3，耶和华发出第一个要听我的呼召。第一节呼召的对象是追求义，寻求耶和华的人，邀请他们回顾过去，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野穴。神曾经在旷野使磐石出水供应他们。第二节，神邀请他们思考他们的来源，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是强调，尽管百姓被掳，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根，也不是被遗弃，但是呢，必须根植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的应许仍然在工作，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也是很大的安慰。按照历史性的回顾类比，第三节，神保证锡安的将来，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神的安慰是使咒诅变成赐福，枯干光秃荒废之地的旷野变为丰盛的伊甸园，不毛之地的沙漠变成耶和华的园囿。你知道园囿就是皇家花园啊，有围墙，有亭子啊，有树木啊，就像我们看的电影的那种天堂，有鸟类啊，动物，就一片美丽丰富复兴的新大地啊。得安慰的百姓在其中就只有欢喜快乐、感谢歌唱，这也是一个启示录新天新地的一个缩影。4-6，耶和华发出第二个要听我的呼召，呼召的对象是我的百姓，我的国民。呼召要百姓留心侧耳，认真聆听。为什么要聆听呢？4节说，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5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神的救恩是永恒的。6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这是第二个呼召。7-8，第三个要听我的呼召，对象是认识义我的律法在他们心中的人民，吩咐他们不要惧怕反对与逼迫，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8节，不要惧怕的理由是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这里用生动重复的描述强调，无论人生中的敌人显得多么的强壮，好像是漫无期限，但毁坏敌人的力量更是正在运行，就像衣服里的蛀虫和虫子正在毁坏敌人。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这是再次肯定神的救恩是永恒的。好，我们总结一下1-8这一段。 敬畏耶和华等同于听从耶和华仆人所说的话，也就是顺服耶稣的教训与榜样。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也就是追求义、寻求耶和华的百姓与国民、认识义、有耶和华的律法在心中的人。我们也必经历耶和华仆人所受的羞辱与逼迫。回顾历史，过去的经历提醒以色列人是从神而来的，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被神选召，被神赐福，以至于生养众多，呼召他们回顾过去，也要向前来张望，必然能使人产生信心，因为天和地都要渐渐消散，唯有耶和华的救恩永远长存，他的公义也不废掉。感谢主。我们看第四段九到十六节，耶和华的膀臂。前面一到八节的应许激励这个先知以赛亚，代表信靠神的渔民很兴奋地向神祷告啊。九到十一节，他们要神啊，不要单言啊，赶紧行动了。他们渴望这一切立刻实现，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于是十二到十六节，耶和华就回答他们，再一次地给他们保证，并宣告他们惧怕人类的仇敌，就等于是不信靠神。好，我们来看九到十一节，就是信心渔民的祷告。兴起，兴起，两次重复是希伯来语的最高级的表达，就说明祷告的人啊，情绪是很强烈，很迫切。耶和华的膀臂代表神的能力，神既以能力为衣穿上，就是统帅了。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定义要采取行动。这个比方是要神亲自行动。在迦南人和巴比伦人的神话中，海怪的势力很强大，但是被神砍碎、被神刺透，显明海尽管可怕，却只能按照神的吩咐而行，就像红海一样。拉哈伯大鱼是指海中的怪兽，是属灵的，是代表埃及，代表世界。第十节，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埃及帝国再怎么强大，世界上的仇敌再怎么猖獗，历史已经显明，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九节的祷告，在第十节追忆回顾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作为的影响之下，音调就转变成十一节信心的盼望，充满把握的歌声呢。十一节几乎是逐字的引用前面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第十节，特别讲一下五十一章的三节还有十一节提到的欢庆啊、欢乐、歌声、喜乐。第三节，神的拯救带来的结果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第十一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欢庆就是对神的赞美，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感谢神，我们这一年多来我们都在操练赞美的祷告。赞美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之后，哇，神的大作啊，赶快他们上岸之后就立刻唱歌跳舞作诗赞美神呢。但是过不几天，很快遇到困难，就忘记神是大能的拯救了，就抱怨连连。欢庆赞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操练的。我们歌唱跳舞赞美叫从神来的喜乐源源的不止息，即使在悲伤失望的时候仍然要参与赞美，热烈的欢庆赞美神会使我们的损失和忧伤缩小，并使我们得着极大的能力。弟兄姊妹，下次如果你处在忧伤当中，处在难处当中，尽可能的来默念神各样的美善和属性，因为神的美善是如此的实在。过去神的美善不会因为以色列民被掳而改变，今天我们的处境虽然艰难，神的大能与慈爱和他各样的美善从来都没有改变。 赞美神使你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从你痛苦的环境中转移到赐你一切福气的神那里。对，你的环境，你的遭遇是没什么值得赞美的，但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是天上的神呢，他是有各样美好的属性啊，他是那样美善的神，他值得永远的值得大赞美。不管瘟疫灾难怎么样的猖獗啊，这个我们的环境怎么样的不好，但是他没有改变。今天唱的诗歌还有读的诗篇，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他配得我们大赞美。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与世人不同啊，我们与世人不同。因为世人就是按着眼睛所看见的，哎呀唉声叹气，或者是哎呀欢喜啊，他们的欢喜是欢喜自己啊，真的狂欢，那个是快乐，真的是快快的就会落下去了，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赞美神啊，欢庆赞美神，这个喜乐是真实的，是永远的，是在黑暗当中赞美啊，就是何等的真实。诗人也说你使我在夜间歌唱啊，哎呀，这个就是神是那样的真实，配得你大赞美，就忍不住都要唱歌赞美。因为在你的难处当中，你边流泪边赞美，那个力量好大，特别大。哎呀，就是有我听过很多的见证，我自己也有。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操练，我们就免于像以色列人那样屡次犯罪，然后神这样的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爱他们，即使掳到外邦也是神应该给他们的管教。那还好神还管教他们，还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应该开心，应该欢喜。悔改之后要透过赞美神来信心得着鼓励，这样的话就真的是即使是被掳，好像是亡国奴一样，他们也可以在外邦人的面前为神做见证，让他们看见耶和华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不要觉得哎呀我真的不行啊，我现在又是很软弱，我现在很受逼迫啊，我现在的环境很苦啊，很苦，但是神没有改变啊，你还是可以来赞美，哈利路亚。九到十一节这个祷告呢，类似诗篇中的团体哀歌，百姓追忆神过去的作为，很想知道神现在为什么没有像以前一样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一样的有个大的拯救行动。然而他们仍然相信神必定会介入来救赎属于他的百姓。其实啊，我们向着神的应许应该有的反应啊，就是像这里一样，为神的应许能够得到应验，迫切的祈求。这也就是我们妈妈祷告小组每一周在祈求的。妈妈祷告小组的姊妹们迫切祷告，就求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是按照经文的内容，然后把我们的孩子的名字放进去，其实跟这里的是一样的，迫切的求神的应许应验啊，这个是神喜欢的祷告。那么信靠神的以色列渔民九至十一节迫切祈求祷告之后，十二到十六节耶和华怎样回答呢？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神强调的表明他能够安慰他们。神向他们发问，你是谁？竟害怕那会死的人，那被造如草的世人，人是必定会死的。人类是血肉之躯啊，有三种软弱，死在发动，因为有罪嘛，源头只不过是人，而且本质是像草一样脆弱。十三节，神指出以色列人害怕管辖他们的巴比伦，害怕世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忘记了神，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所以我给大家的思考题，第二题，你是否经常惧怕人的欺压？你是不是经常害怕人的愤怒？你是否被所看见的人所左右呢？神责备以色列人居然忘记神，而去害怕人。不过老实说啊，你和我能够看到苦难背后有大能的神吗？读到十二到十三节啊，我觉得神也是在责备我，因为我是个胆小的人，我也常常的害怕人啊。 十三节说，神的绝对权柄起初彰显在创造的作为中，而从他引导维护所造的世界也可以看出来，神永远在上面掌管诸天，他又掌管下面，地基是神立定的。若忘记这位大能的创造主，不在生活中刻意记住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的应许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每天守望祷告一开始的那个部分啊，赞美，赞美神是谁，他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的神。这样你天天来赞美，告诉自己，也称颂神，神是谁，你就不会忘记啦。我们就是活在失败和不顺服里面，害怕暴怒、欺压、毁灭，先是用这些典型的这些被掳的人的生活来强调人类实际上的光景是何等绝望啊，整天就害怕注定灭亡，又被取禁啊，被捆绑，而神可以救他们，也将要来救他们。十四节，神宣告被掳的将快被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十五到十六节，神强调说明被掳快被释放的原因。第一，是因为神是谁呢？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砰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神把人的眼光从灾难转到神身上，神能够满足一切需要。大海代表人生遭遇到的各种风暴，但是其中的波浪乃是神的作为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掌权啊！第二，是因为已经在做的事情，耶和华向他的仆人说话啊。十六节，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遮蔽你，为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每一位先知的经验都是神的话放在人的口中，这位最伟大的先知也是如此。遮蔽的手放在第二，就是要保证那同样的手隐藏他直到时候来到的手，也会在他从事任务的时候遮蔽他。栽植是新的开始，立定根基代表成就的永恒性，仆人是新宇宙实体的开始，仆人将栽植天和地，这是新的创造。最后，仆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在一切的神的计划当中，神的百姓一直都是他关注的中心，十二到十六节总结一下，耶和华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是有大能的万军之神，将他的话放在他仆人的口里面，目的是要借着他仆人启示性的话语，按照神的设计再创造新天新地，并且是蒙救赎的百姓，被称为是神的百姓啊！这就是启示录最后说，看哪，人的神的帐在人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的百姓。我们不应该把眼睛注视在短暂的会死的人类，而被惧怕所辖制。不管是什么总统、什么领导，不是放在他们身上，而是应当把眼睛注目在创造的神，活出神的真理，不可忘记耶和华是谁，不可忘记他的作为，必须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一切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他是谁，不要被眼前的这个困境就挟住了，你就忘记神了，你就开始害怕了。好，我们最后一段十七到二十三节，公义的神，咒诅已经消除了，神的愤怒已经过去了，救恩从此开始了，圣洁之神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这段分为两部分啊，十七到二十节喝尽的杯，二十一到最后一节移开的杯。神的愤怒让耶路撒冷无援无助，但是在耶路撒冷沉睡的时候，杯已经挪去，愤怒已经过去了。十七节这里，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爵也是杯的意思，杯的图画是指神为他 百姓所调配的人生经历，其中也包括为罪人调那愤怒的杯。在以色列传统中，长子比其他的子女分得更多的家产，目的是为了要养儿防老嘛，就是你分的双份的家产呢，父母年老的时候就要养老啊，照顾。那这里的比喻显示出耶路撒冷为他的不幸付出代价。耶路撒冷作为母亲，在年迈的时候毫无援助，没有任何子女可以提供照顾，就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自救，这是指世人也是如此。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十九节用成双的形容词，荒凉、毁灭、饥荒、刀兵来表达耶路撒冷的困境。荒凉与毁灭，城的这个架构啊被毁，饥荒、刀兵来到了城中的人就被灭，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啊？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二十节也是用重复的语法刻画出众子发昏，双重的无助被捕，在愤怒和斥责双重的惩罚之下，总之呢，在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那十八节说没有帮助，十九节说没有安慰，二十节说没有前途，最后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神就来做出一个结论：你们本来就是这样无助、无望、无路、没有指望、没有前途的。因此呢，二十一节说你这困苦却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这里又是听了。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虽然他是超越的神，但神的绝对的权柄绝非离人遥远，而是非常实际的，彰显在每一天当中。神是上主啊，他是主，曾经显明自己是神，因他拯救了他的百姓，击败了他的仇敌。你的神啊，他是主动将自己委身于以色列百姓的福祉，是为了我们的福气，他委身于我们来救我们。他是绝对公正合法的神，为他的百姓辩护啊。当他们把案情带到他公平的审判台前，神就最后就做成了结论。他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哎呀，这是一幅这个图画，你想象这可怜的醉汉啊，哎呀，醉得东倒西歪，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奇妙的事，杯已经不在这一位审判的公正者的手中了。愤怒是应当的，怒气也已经凉出来了，而愤怒却消失了，消除了，而且是永远的消除，你必不至再喝。犯罪悖逆的以色列人的行为所当受的报应，经过完全公平的处理，已经翻转过来了。通过这位仆人的各样的虐待受苦，已经满足了这个神的公义了，愤怒已经得着满足。二十三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屈身践踏，这是中东地区征服者羞辱战败者的示威的表现。出埃及的时候，神在救赎百姓的同时，也公正地审判了奴役他们的埃及人，将愤怒挪去和将愤怒放在另外的人身上，都是神公平的作为。好，我们总结一下十七到二十三节，这里清楚地提到神的公义与慈爱。神是公义的，神的愤怒必定向犯罪的人发出，施行刑罚。罪人在神的愤怒之下全然的无助，没有人能安慰，毫无盼望，所以神主动为他们做出行动，将神的愤怒出去，并且是永远的出去。恨恶罪的神在将罪人当得的愤怒与刑罚出去，乃是在神公义的本性当中做成的。神将以完全公平的处理满足他公义的怒气，将罪人当得的愤怒出掉。 所以弟兄姊妹读了50到51章啊，我们只有真的是只有低头敬拜了，赞美敬拜我们这位公义慈爱的神，这位奇妙的救赎主啊。这个罪不是不处理，是处理了，罪债是要还的，他自己来帮我们还，他真是我们慈爱的父亲。感谢赞美主，阿们。